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来自《使徒行传》25章，我简单来读一下第9节和第10节。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又来到了一个审问中，是的，是另一个审问。另一个审问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知道正义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是很慢很慢的过程。我们甚至觉得神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在这样缺乏正义的地方，神不来呢？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他这样的呼求：神，你的公义什么时候下来？不公义、虐待、苦难，会在缺乏正义的情况下凸显出来。这些诬陷、诬告会使你的名誉扫地，在没有正义的情况下，对生命和自由的威胁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要来声明正义。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有接踵而来的这种苦难、这种审问，我们会问：公义在哪里呢？也许你被虐待了，也许正义好像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只是一种微弱的幻觉，而不公平和痛苦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样的事情在保罗这里也彰显出来了。他因着一个领导，他因为要来讨好这些众人，所以把保罗放入了监狱。所以这里保罗又迎来了第二个审问，第二个试炼。我们看到保罗一个接着一个的试炼，没有公义。保罗又被丢进了黑暗的监狱，在这缓慢运转的这种法庭系统内，所以下面会发生什么呢？难道保罗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吗？我觉得保罗还要继续要传扬福音啊，但他这样子哪有机会呢？会这样的不公义，会就这样继续下去吗？神难道就在这里闭口吗？难道神就容忍这样的不公义吗？我们看到这样的公义来的好像真的十分的缓慢。这样的不公义来自哪里呢？来自这些宗教的东西，来自宗教的外衣下的东西。我们看到这样的背景是什么？是那些公会里面的人想要杀死保罗，就像他们要钉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他们想商量着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路上把他杀了。他们想要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在中间把他杀了。 我们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残忍，就像把保罗给杀了。这我们听起来难道不是很熟悉吗？当我们之前一几章读到，有40个人想要杀了保罗，而我们现在看到他们不再是同谋了，而是利用总督的恩宠，想要秘密的谋杀保罗。他们这样的阴谋，想要利用，这些总督的这些恩典来杀保罗。在罗马的法律这样缓慢的运行下的时候，这些工会的人想要把他杀了。工会的人想要杀了保罗，但是他们无意中来确保保罗不会遗忘在菲斯都的监狱里。我看他们这样子反而让菲斯都知道啊，保罗还关在监狱里，让他提醒了他。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又要再一次通过保罗来展现给大家看了。因为保罗本来关在监狱里已经被人遗忘，但是这个时候，反而被这些工会的人提醒了菲斯都，让他知道保罗还关在监狱里。他们以为是不好的，但神看来是好的。孩子们，你们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吗？他遇到多么样的不公平？但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使用约瑟，在别人看来是不好的，被弟兄们出卖，卖到了埃及各种，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好的。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任何的事在我们周边发生，你们觉得这是不好的，但是神怎么看呢？神看着是好的。这些会众的人想要杀保罗，但是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因着他自己的旨意，把他变成好的。所以，从中间我们可以来联想到我们自己，当我们遭遇到不公义的时候，神会来使用这个变为好的，为我们好，为了要完成他的旨意。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能意识到，但是神在不公义中间，他仍然在做工。这让我们来回想到，神呼召我们要做什么。别人在外人看来是不好，神会使用他来完成他的旨意。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事现象。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啊，我要下去。”他说：“我可以自己来审问他。”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神让不能让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在中间被他杀了。神使用这个菲斯都在这里，让他可以下到凯撒利亚去。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什么呢？就像箴言书中21章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看到我们的统治者的手在神的手下， 在他们眼里是要对我们不利的，但神手中他能转变他。在第五节上，我们看到你们，他说你们中间有权势人可以通过一曲下去，有什么事可以告他？路加在这里来详细的描述这一详情，他说什么呢？他要将许多重大事都控告他。他这里没有，虽然没有详细的记录各个事情，但是他在当时肯定是知道很多重大的事情，但是说了什么都是不能证实的。今天早晨我们通过这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些没有重生人的愤怒，这些抵挡基督的愤怒，这些不重生的人对这些耶稣的跟随者的愤怒，对他福音的愤怒，对他传播他福音的人的愤怒，他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诽谤他，即使这些是不能证实的。不管是否正确，他们都要来告他。这些未信主的人使用的方法就是使用这些诽谤的话语，要来指控神的仆人，要来指控传扬神福音的忠实的仆人。我们看到这中间是多么大的一个仇恨在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开始他自己的辩护，在第八节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他说我没有干犯犹太人的律法，相反的，而是遵守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长老让他在殿里洁净他自己。我们看到他在这里面是毫无指责的，他是没有干犯各种律法的，他没有干犯犹太人的律法，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他讲了自己的正直，其次他说他也没有干犯圣殿，而是在圣殿里遵循着这些洁净的礼仪，他也没有干犯凯撒的律法，而是对罗马的法治这种尊重。所以在另每一个这种指控中，保罗都展现了他清洁的良心，他没有干犯这些律法。保罗坚定的为自己来辩护，他说我没有干犯这些律法，这代表保罗是没有罪吗？不，我没有这样说，而是保罗在这些律法上他的良心是清洁的，就像二十四章中一样，只有心中有这样无清洁的良心，他才敢这样说。这是对我们的一堂功课，不是吗？当我们被不公正的指控犯错的时候，我们省察自己，我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和品格进行如此合理的辩护吗？不是说我们是没有罪的，但是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后面第九节我们看到菲斯都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菲斯都想在两边跑，一方面他想尊重保罗作为罗马人这样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想取悦这些会众，这些犹太人。所以他问他，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他想尊重保罗作为作为罗马人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知道之后他要面对的是犹太人，犹太人会怎么说他？但是他不能在两面跑，他在这两方面都会变成输家，那 loser。所以保罗看穿了这个计谋，所以在第十节说，他说我站在凯撒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们看到保罗是无辜的，是清白的。这也可以让我们在26章结尾的时候看到，他说他是无罪的，他被释放了。所以保罗在11节中继续的来为他自己辩护，来证明他的清白。他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保罗在那里他说明了，就像他在罗马书13章所说的，那些如果犯了什么死罪的人，他就应该被受死处死，就是应该被惩罚。但是他在面前他展现他无清洁的良心，他说如果我行了什么不义的事，我是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我没有。他知道这些犹太人告他事情都不是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要上告凯撒。为什么保罗这样做呢？保罗为什么要上告于凯撒呢？首先他想要来避免这些公会的人要把他杀了，他知道这些人是如此的恨他，不仅仅是恨他，而是恨基督。他们怎么样毫不犹豫地杀了耶稣基督，他们也会这样毫不犹豫杀了保罗。所以保罗首先他想作为罗马的权利，罗马公民的权利来受凯撒的保护。所以一方面他想得到自己的保护，不被他们杀，但是另一方面他上报于凯撒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在跑这个凯撒面前来传扬福音。保罗总是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为了要把福音传扬出去，这是耶稣基督呼召他做的。在使徒行传9章15节，他想要在这些国王和这些外邦人面前要来做见证。所以现在他想做的是他对凯撒来做这样的见证，他有意的想把他置于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前，向他见证福音和主耶稣基督。去上告于凯撒是最好的方式了，在他面前可以面对面的给他讲这样福音。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中， 也展现出来这个。他说什么？他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耶稣基督确保了保罗会在罗马做见证，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信心。保罗想把他自己带到罗马，在凯撒面前，即使保罗在这个受审之中，在他这试炼之中，他也没有忘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仍然记住他的使命，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传扬福音。即使在这个不公义的审判中，即使在这不公义的审问中，保罗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但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今天早晨这个点对于信徒是如此的重要。在我们因着周围的环境受到挫折沮丧的时候，这个点会提醒我们，我们会觉得我们不想向前走了，因为这是周边的事情。但是今天早晨神让我们回想，作为信徒，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即使不管周边的环境如何，我们应该怎样的传福音？周边的事不能让我们心灰意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火热的传扬神的福音。作为肢体，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做的。在这世界上做光做盐，把耶稣基督传扬给这些失散的灵魂。即使你有这样的审问，即使你有这样的试炼，但是你也要知道，这样的审问、这样的试炼，仍然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传扬福音的好机会。你现在在面临什么样的苦难呢？你现在在面临什么样的试炼、审问呢？很多时候，我们心灰意冷，我们想要退后，但是神让我们重新思考他的呼召，重新回想他的使命，让我们来为着他的国而传扬他的福音。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坚忍，让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不管周边的环境如何，不管周边的境况如何，来不断的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像保罗这里做的，去到万国万民传扬福音，借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向他们施洗。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背后有这样的力量，神给我们这样的圣灵，让我们作为福音的传播者。特别是在这不公义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点，菲斯都有这样的两难的境况。一方面，他面对的是一个政治的难题，他将要怎么样面对保罗呢？我们看到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拜访菲斯都，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来主要来看他们。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知道，从这一章我们知道亚基帕王肯定对犹太人的律法各种是很了解，所以菲斯都在第十四节的时候来询问他应该怎么做。他向亚基帕王解释，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知道，他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罗马人的权利，他可以有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律法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律法就是根据这样罗马律法来改就是在这上面来建立的。但是很有趣的是，菲斯都说什么？菲斯都在十八节说，他说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所以我们看到菲斯都可能期待着可能那些人告他的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政治方面的事情，他想来证明这些告的东西是对的。但是令他震惊的是，他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他所未曾意料到的。这个指控是让他意所，是他是让他出乎意料的，他不能来处理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菲斯都有这样的两难。但是有第二个两难是什么呢？看到了这个两难是在这个宗教的属灵上的这样的审问。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他怎么说？他说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在这里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敬鬼神就是一些敬拜魔鬼的东西，所以在菲斯都眼里，这些事情是一些迷信的，是敬鬼神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如何误解了这个东西。他继续说，他说这个指控是关于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是已经死了。我们知道在菲斯都他的眼里，他已经知道耶稣死了，但是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我们看到原文中他的意思说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就听到了一个人叫耶稣的人他死了，但是保罗说他活着。所以菲斯都在这里知道这指控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但是他给他贴的标签是什么？他给他贴的标签是犹太人和保罗中间一个敬鬼神的东西，他认为这个指控是不正常的，但他也对基督和他的工作表露了自己的心意。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保罗再一次要宣讲福音了，他再一次要面对这些众人，要来宣扬基督。我相信菲斯都在这里知道，听说过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但是他拒绝了，拒绝了耶稣。菲斯都和这些犹太人都拒绝了耶稣。菲斯都接下来的评论还展现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心思意念是什么。在第二十节中我们读到，他说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可能是菲斯都在怀疑这个犹太人指控保罗的东西是否是一个很合理的指控。但是我们从另一个翻译的角度可以说，他说菲斯都怀疑这些猜测是否是真的。这两个翻译都是在原文中可以这样的运用的，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这样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菲斯都他的内心，一方面他为他们所争论的东西感到无法理解，但是第二方面他又对这些指控持有怀疑，他怀疑他们指控的东西，耶稣基督，他在怀疑耶稣，他在怀疑耶稣是否是复活，他在怀疑的是什么？怀疑的是基督。他就像菲利斯一样，菲斯都也是这样，他不信耶稣基督，他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迷信，或者是一个推测，人的推测以及神话。这是如此的真实，对于那些未信者来说，对于那心里没有重生的人来说，他们觉得基督就是这种迷信、推测和神话。不仅仅是在那世界上的人，那些未重生的人，而那些宗教里面的未重生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世俗的未重生者，还是在这个宗教里的未重生者，他们都怀疑基督，都抵抗基督。可能在宗教里面的那些未重生者，让别人看起来更能去尊重，但是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的人，他们仍然抵抗基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样的情况，不是吗？有些人，我们可以称他为可能基督教或者一般宗教的广泛范围，但是他们却把耶稣当作神话。我来分享一下几年前我读的一本书，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却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个谜， 是个神话，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来相信，从内心来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会觉得耶稣基督是个神话，所以他们不想全身心的把自己来依靠在耶稣身上，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神话的性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宗教圈里面，也同样发生在这个世俗的圈里，那些没有认识基督的圈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遍地都是，不管是在街边，在书中，都有这样的影子。所以你呢，今天早晨你们听到的时候，你的心是这样的吗？你检查你的心，你对耶稣基督这些定死复活有这样的疑惑吗？你可能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但却似乎是难以相信的事情。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死了，但是基督徒还声称他还活着。有些人嘴巴上承认说着，但内心却拒绝，在生活中却拒绝他。当你看到这世界上，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否是在盲目的跟从呢？在我内心的脑子里，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但是在我内心中，我却真的很难以相信，我很难相信这一事实，我无法相信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朋友？为什么这样的事实让你无法相信？因为你不想按照耶稣基督让你的方式生活，因为你不想按照我们今天早晨读的，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来爱你的神，你不想这样做。是否是因为让你整个人的更新改变，所以你不想来这样的改变，你不想来相信他呢？是什么阻挡了你？你可能不相信，你说我现在来到我来到教会了呀，你说我都来到教会里了。但是如果你的内心没有被这福音更改，没有被神的话语更改，全新的更改，所以那样子你在内心深处仍然是有东西拒绝耶稣，你仍然没有重生，你还在拒绝耶稣，阻挡耶稣。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要用受人尊敬的基督教的这样的演说，这样的敬拜来掩饰你的反对。不要穿上这些宗教的外衣，就像菲斯都所做的，悔改吧，悔改吧，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用他想让你做的道路，用他的道路为你的道路，让他的意念成为你的意念，来悔改吧。 确实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灵与肉体的征战，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悔改来到耶稣基督来，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在宝座上，他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为了对于我们的益处，为了完成他的旨意。保罗在这里为了要宣传福音，但是在这里犹太会众和腓斯都确实在拒绝耶稣，所以保罗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审问，但是腓斯都还是拒绝了。会众们，你们不要再把耶稣基督再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要再来审问耶稣基督了。我们在讲第三点，保罗的清白的时候，我们先唱诗歌，唱完继续讲第三点。我们最后一点，我们最后一点来看保罗他的清白。他在腓斯都面前说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是没有干犯这些律法。在二十二节中间，他说亚西帕也想听保罗的辩护。他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腓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所以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势威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现在保罗又有另一个机会，可以在另一个王的面前来放胆无惧的传扬福音了。二十四节，他向这个亚基帕王来介绍保罗，他说你们看这人，就是这一切犹太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时也是对审判长说的神，他说也是看，你们看这个人，也是看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步伐，模仿他的样式，这样的受苦是多么的有福啊！我们在苦难中也与他联合，我们也模仿效仿他受难的样式。他说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不是现在杀了他，不是现在，不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杀了他。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所经历的，一个真正的信心是绝对会经历苦难的，甚至是死亡。 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的是他是无辜的，展现的是他是无辜的。第25节说，他说："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26节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为什么菲斯都要这样说呢？因为按照惯例，被移交给凯撒的囚犯，要在一份文件上列出他的罪行，他要被这些罪行来控告，这样的事情来证明他是否是有罪的。但是菲斯都这里是说，他没有什么事可写的，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证明来证明他是有罪的，我没有什么事可以奏明主上的，就是凯撒，因为保罗没有犯罪，保罗没有干犯什么律法，所以菲斯都把这个例子给了亚基帕王。他想着亚基帕王去审问保罗的时候，可能会问出一些什么事情来。所以保罗再一次又有这样的机会，传扬了耶稣基督向亚基帕王。27节。菲斯都说："据我来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保罗是无辜的，他是清白的。他被这些无理的要求被放在监狱里。我们看到保罗是无辜的，但是他仍然经历这些苦难。"我们回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基督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苦难，可能不公平。如果你是正直的，如果你是良心清洁的，你会等待神的公义吗？你会等待神的公义，让他借这样的事情，让你传扬耶稣基督吗？就像诗篇颂扬里面讲，公义的耶和华，求你审判我，熬炼我的肺腑，我倚靠你行事坚定，也不离开你的道。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苦难？因为在我们叫清白良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传扬耶稣基督。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公义上的时候，我们应着站在耶稣基督的公义上，我们可以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审判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传扬耶稣。所以，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看我们世界上这些苦难呢？这对于我们是另一个机会，可以来传扬耶稣基督吗？就像保罗在这里做的，也是他在26章他要做的。他让我们看到他怎样有这样一个清洁的良心，站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为耶稣基督传扬福音。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今天早晨 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在我们内心还有不相信的心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来悔改，来顺服耶稣基督。也同样在信徒的心中动工，可以让我们出去来宣扬福音，即使被诽谤污蔑，但是我们持有这清洁的良心，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话语来传扬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力量是大的，只有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流出的宝血的能力才能让我们转变。我们向你祷告，求神来饶恕我们的罪，饶恕我们在世界中怎么样拒绝你。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